我在讲到之前呢，总是想分享一个见证啊，一个真人真事的见证。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呢，叫卡姆萨林。他不是一个基督徒，而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他出生在一个穆斯林极端主义的家庭。从懂事开始，他就坐在餐桌旁，听他妈妈给他讲可兰经和他对阿拉的责任啊，他们把这个神叫做阿拉。理论上呢，这是跟我们一样的神，只是他们不认识这个神啊，所以他们认识的是一个错误的神。他妈妈经常跟他说，说有一天你会成为一名烈士，你会荣耀阿拉的名。七岁那年，他父母就把他送到一个穆斯林的训练营里面去，去学习用枪支和匕首杀死阿拉的敌人。二十岁那年，他被组织派到了美国，他住到了美国著名的圣经带地区，叫 Bible Belt 啊，那是美国基督信仰最活跃的地方，最有力量，最有活力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只有意志最坚定的战士才能被派去攻击基督教最坚强的堡垒。卡姆呢，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圣剑。他的任务是进行文化圣战，要转化当地的年轻人改信穆斯林，播撒仇恨和战争的种子。他做得非常好，非常成功。但是有一天，他的命运被神放进了他憎恨的人的手里。那天呢，他出了车祸，非常严重的车祸，他整个人从挡风玻璃里面被抛出来，脖子两处骨折。在他迷迷糊糊的时候，他躺在地上迷迷糊糊，他听到有一个人在他耳边说，孩子别怕，我们会照顾好你的。到了医院的手术台上，他已经快要失去知觉。他又听到外科医生对他说，孩子别怕，我们会照顾好你。手术完成了，他醒过来了。来了一位保健医生，保健医生走到他的病房要帮他恢复，也对他说孩子别怕，我们会照顾好你。他很清楚地记得这三次听到这句话，因为我会照顾好你的，在他们组织里的黑话是我会把你做掉啊，所以他对这个话很敏感。他的手术很成功，但是呢，在他出院恢复的过程中呢，他还不能完全自理，所以需要有人照顾他。卡姆在那儿没有亲人啊，所以呢，外科医生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家。在外科医生的家里，他住在一个漂亮的客房里。医生夫妇把他当成了自己家庭的一员。夫妇两个人从来没有在意过卡姆的信仰和文化跟他们之间的差异。他们还给他买了一个放脏衣服的篮子，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卡姆。卡姆被基督的爱深深的感动，在他的身体慢慢恢复的时候，他也开始帮忙干一些活，开始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但是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做饭给基督徒吃，在给他的敌人打扫卫生。他不由得问自己说，我这是怎么了？后来卡姆终于完全恢复了，他就要回自己的公寓独立居住。就在他离开医生的家的时候，他那个医生又给了他一个惊喜，他递给卡姆两把钥匙啊，说这把呢是我的家门钥匙，我们的大门永远向你打开，这把呢是车钥匙，我们现在不需要这辆车了，你先开吧。他自己的车早就在车祸里边撞得没法就报废了啊，所以医生把一个车借给他。卡姆特别感动，卡姆回到自己的公寓，感觉自己的公寓的房间里面冷冰冰的，好几个月没住了，屋子里面积着一层灰，他脑子乱成一团。他关上门，冲着朝东的窗户跪下来，他向天堂举起双手，哭着求问他的神。他说，阿拉阿拉，我的主，我的王，你为什么在我的生命里做这样的事呢？我不在意出车祸，我不在意摔伤了脖子，但是你为什么把我放到了一个基督徒的家里？我糊涂了，这些基督徒他们是好人，他们一点都不邪恶，他们根本不想杀我们，他们跟我从小学到的完全不一样。阿拉，他们跟他们的神有美好的关系，当他们求问他们的神的时候，他们的神回应他们， 我也想听到你的声音。如果你是真实的，我想听到你说你爱我。请你跟我说话，我想听到你的声音。你知道那天阿拉跟他说什么了吗？阿拉什么都没说。卡姆的信仰崩溃了，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翻出手枪，指着自己的头，打开保险。这个时候，他听见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知道他的名字，对他说：“卡姆，卡姆，卡姆，你为什么不试试呼求耶稣呢？”于是他又一次跪下来，把双手举向天堂，他用全身所有的纤维向天呼喊，说：“耶稣，耶稣，如果你真的存在，求你跟我说话。如果你是真的，我想要认识你。”卡姆后来说，耶稣基督进入了他的房间，他的荣耀充满了整个房间，他的名字是亚伟，他是独一的真神，他的名字是耶稣，他的两只手上各有一个洞。卡姆对神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有一颗有罪的心。神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一切。孩子，别怕，我会照顾好你的。我在世界奠基之前就认识你，我在你妈妈怀你的时候就已经爱上了你。卡姆，你站起来，你是我的战士，你不是他们的战士。卡姆说，主啊，主啊，我愿意为你活，为你死。神说，你不会为我死的，我为你死了，好让你能活。那天卡姆没有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把生命交给了耶稣，他有了一个新的使命，他走遍全世界去告诉那些信阿拉的人，他们应该回转过来信耶稣。他把基督的爱和基督所赐的自由传给世界上的18亿穆斯林。他的影响力非常大，以至于伊斯兰国决定派杀手去刺杀他。杀手的名字叫法蒂。一天晚上，法蒂来到了卡姆的家，他手里拿着匕首，穿着黑色的衣服，远远看到卡姆停下车，从车里走出来，就向他冲过去。卡姆见看他冲过来，就冲着他喊，说，我斩断黑暗势力跟你的连结，奉耶稣的名，耶稣会给你自由。奉耶稣的名宣告是非常有杀伤力的武器，而且这既是一个宣告，也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当场就应验。卡姆做了这个宣告之后，那个杀手突然开始浑身发抖，没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他摔倒在地，匕首也掉到了一边。卡姆走到他身边，对他说，说你来这儿想干什么呀？你想要什么？法蒂，他是伊斯兰国培养的杀手。他对卡姆说，他说我想要进天国，他们说我杀了你可以进天国。卡姆说，亲爱的，进天国没有这么难，你相信耶稣你就能进天国。卡姆当场呢带着法蒂做了绝志祷告，圣灵充满了法蒂。法蒂来的时候是一个杀手，走的时候他成为了一名传道士。卡姆和法蒂的经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他们最仓皇无助、最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们得到了神的回应。而当神回应你的时候，有无限的大能可以起死回生，让白骨复活，翻转你的生命，给你一生的祝福。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有时候神对我们祷告的回应看上去并不像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不但要常常的祷告，更要学会认出神对我们祷告的回应，否则有可能神已经打开了天堂的府库，降下了天上的粮，我们却认不出来，跟祝福擦肩而过。请大家跟我一起说，我要认出神的回应。
我要认出神的回应。
这一次圣灵给了我两段经文啊，双倍的经文，双倍的祝福。第一段呢，在出埃及记的16章，第二段在以赛亚书的55章。我们请先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的16章。出埃及记讲的是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带出绑缚，带出奴役，把以色列人从奴隶的身份转变成儿女的身份。他们以奴隶的身份走进红海，当时后面还有埃及的追兵。等他们从红海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是神的儿女的身份。他们的奴隶的契约被一笔勾销了，因为追他们的奴隶主都在红海里淹死。神会淹死那些在你后面追你的，在你里面的比在你后面追的都大。弟兄姐妹，
阿门。
神让他的孩子们不用再担心那些旧的绑缚，那些旧的债务，那些旧的攻击，那些旧的敌人，在红海的另一边一切都是新的了。神的孩子们迎来了一个新的开端，这是我要读的这段经文的背景。如果是在线下，这时候我会请弟兄姐妹们站起来，来表达对神的话语的尊敬。在线上不容易这么做，所以请弟兄姐妹们伸出双手，向神打开心扉，让圣灵触摸你的心。有圣经的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一起朗读神的话语。出埃及记16章。第一节，以色列全体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埃及以后第二个月15日，来到以琳和西奈中间
逊的旷野。
以色列全体会众在旷野都向摩西和亚
伦发怨言，
有时候我很同情我
们。
你说做客牧师容易吗？
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
以色列人对他们说。说我们宁愿在埃及地坐在肉锅的旁边吃饭，吃到饱的时候死在耶和华的手里，你们倒把我们领出来，在这旷野是要叫全体的会众都饿死吗？你看到他们诋毁摩西了吗？他们知道摩西带他们出来不是为了让他们死在这儿，他把他们带出来是为了解放他们，给他们自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会被人误解，有时候你会被人曲解，但你的神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耶和华对摩西说，看啊，我要把粮食从天上降下来给你，人民可以出去每天收取当天的分量，我好试验他们是否遵行我的律法。到第六天，他们把收进来的预备好，比每天收取的多一倍。现在让我们跳到第31节啊，让我们跳到第31节。以色列家给这食物起名叫玛拿，它像原水的种子，色白，味道像掺蜜的薄饼。听起来是不是很好吃？薄饼呢，英文翻译叫 wafer， 这是一种什么食品呢？是一种入口就会化的松饼，掺上蜂蜜，是非常好吃。摩西说，耶和华吩咐的话是这样的，要把满2公升的玛拿保留起来给你们的后代。神不只在考虑你的一生，神希望你能留下点见证给你的子孙后代，好让他们可以看见当日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在旷野给你们吃的食物。好，现在让我们再翻到以赛亚书的55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解释你高于诸天的意念，给我们盼望，让我们看到你在生命中要赐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 永不落空。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写的是什么？写的是神从天上降下玛拿，作为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供应。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旷野里，神是不是也曾经给你供应？有时候他会把你带进旷野，但不管在环境是什么样的，他一定会给你供应。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旷野，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完成从奴隶到儿女的转变。这也是神为什么有时候要带你
进入恶劣的环境。
在这个环境中，你可能会觉得不公平，你可能会觉得你的待遇还不如那些恶人。说到底，法老是开着战车赶路，而以色列人却要背着全部的家当走路而行。不过他们背的可不只是他们自己的家当，还有很多埃及人的财物。因为在红海有一个财富大转移，圣经说他们临走的时候向埃及人要了大量的金银和衣服。随着法老和埃及军队淹死在红海里，再也没有人找他们讨还了。神做了一次超自然的债务免除。有没有人想得到超自然的债务免除啊？跟以色列人相比，你那点债务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的神在红海里做了一次超自然的债务免除，罪人的财富积聚到了义人的身上，不信的人的财富积聚到了神的孩子们的身上，他们得到了本不属于他们的产业。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财物又应该是他们的，因为他们在埃及做了上百年的奴隶，所有那些上百年来没有给他们发的报酬，神突然一下子发给他们。因为神是一个会计师，神会为每一件事记账，到了适当的季节，他会一笔结清。以色列人的担子是沉重的，因为他们挑着神沉甸甸的祝福。没有人告诉你，祝福可以是沉重的，荣耀可以是很有分量的。以色列人忘了他们挑的担子是怎么来的，他们就像马上要成年的年轻人一样，喜欢长大的自由，但缺乏成熟的稳定性。你看见过那些刚要离开家的年轻人，他们很开心他们有了自由，但是很快就发现他们需要自己付账单了。他们开始发现生活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自由是珍贵的，真的很贵。奴隶得到了自由可以走了，但是去哪儿呢？他们就像街头的流浪汉一样，背着自己的帐篷走到哪儿住到哪儿。但是就在这么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旅程里，神却始终是信实的。他在白天化成云朵遮盖他们，让他们在沙漠中的生活没有本来应该的那么酷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发现生活没有本来应该的那么酷热？神在充满变数的季节里也为你遮了阴。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事情其实可以变得多糟，直到你已经从那事情里走了出来，让你不由得感叹，要不是因为有神，我可能早就被这个世界吞掉。我本来很有可能会破产，我本来很有可能会死，但是神遮蔽了我。而当夜晚沙漠中温度骤然降到零点以下的时候，神又变成了火柱。换句话说，神给暴躁的沙漠装了空调，因为神关心那些与他同行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神，耶和华以勒。他不但给我们供应，还给我们舒适。神会为你做一些事情，只是为了让你更舒服。但是以色列人太慌张，他们没有留意到神的作为，因为他们的生活里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对我们有多好，因为神不告诉我们未来的细节，我们生活在不确定性的创伤之中。不确定性本身就能给人创伤， 因为我们是有智慧的生物，我们想知道。问题就在于神有时候不让我们知道我们离应许之地还有多远。以色列人听说过应许之地流着奶与蜜，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还要在沙漠里走多久。这种不确定性会让人难受。神没有给他们这些细节，为什么？因为他们必须凭着信心行走，而不是凭着眼见。神专门设计了这样的环境来培养他们的信心。他们也不太信任带领他们的人。摩西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在他们给埃及人造砖的时候，摩西在干什么？摩西在旷野上牧羊，就在他们现在脚下的这片旷野。神在摩西带以色列人去旷野之前，先带着摩西自己去了旷野。小心那些要带你去他们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旷野的领袖。玛利亚的门徒训练课程非常受欢迎，是因为他在教你们他亲身试过的东西。所以在教别人之前，你自己得先试过。你必须对神的道有足够的敬畏，而不是因为有人想学就勉强自己去教。有很多东西只有经验才能教会，因为很多在书本上有用的东西在人身上是没有用的。你要分辨能用在纸上和能用在人身上。不过虽然摩西亲身经历过，但自己在沙漠中生存跟带着几百万人在沙漠中生存还是非常不一样。因为一旦你要对人负责，你就要面对压力和痛苦。因为人慌张的时候会攻击你，当有人快要淹死的时候，如果你去救他，你会发现他对你 又打又踢。你必须跟你想要救的人搏斗。我相信弟兄姐妹们，你们在生活中，你们仔细想一想，也会发现在你们的生命里，你们也曾经跟你想要救的人搏斗。这就是出埃及记一路上的主要矛盾，不是白天的烈日，也不是晚上的寒冷，而是人的不安全感和他们对不安全感的反应。这些人曾经跟着摩西和米利暗在红海边唱歌跳舞，他们从在红海边跳舞一下子就变成了在逊的旷野抱怨。你知道人多快就能从跳舞变成抱怨？所以不用对那些在灵恩聚会中抖得最厉害、倒得最快、叫的声音最大的人特别羡慕，这不是对信心最好的测试。因为有些最安静的人在攻击到来的时候却能展现最大的信心。在你与神同行的时候，你的信心会得到比你的嗓音更大的考验。那些在红海边跳舞的人现在在对摩西抱怨，他们跟要救他们的救生员在搏斗，因为他们有错位的愤怒，他们要在错误的地方宣泄自己的愤怒。你有没有遇到过错位的愤怒？错位的愤怒呢，其实是恐惧以愤怒的形式表现出来，发泄到与这恐惧完全没有关系的人身上。这是因为他们不能发泄到那个真正带来恐惧的人身上。你也许自己就是错位的愤怒的受害者。你丈夫冲你发火，但他其实是在生他妈妈的气。你不知道怎么捅到了他的痛处，他突然一下子嗓门提高了八度。你很想知道他吃错了什么药，但其实这怒火跟你没有一点关系。他是在把所有那些他不敢跟他妈妈说的话发泄到你的身上，因为他受到了伤害，而受了伤害的人会去伤害别人。面对错位的愤怒，摩西发现领导别人在沙漠上生活比自己在沙漠上生活难太多了。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迫不及待想要做领导的社会。不管我在哪家公司工作，我都会看到有很多人等不及要走上领导岗位。本来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非要变成一个很没用的领导。你得到的不过是名片上一个不一样的称呼。而在当今社会，你可能根本就没地方去用你的名片。得到这张名片的同时，你也得到了所有的牢骚，所有背后的嘀咕，所有的指责，所有的羡慕嫉妒恨，所有的攻击，所有的抱怨。这名片根本就不值。以色列人冲着摩西和亚伦说各种坏话，而摩西和亚伦做的一切 其实都是在为他们服务。是，他们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但摩西没有创造这个不确定的环境，摩西没有计划这一切，这一切是神允许发生。所以如果你要抱怨的话，你应该去跟神抱怨。但是不，错位的愤怒使你成为一个跟你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的受害者。很多错位的愤怒是来自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和恐惧，而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认不出神对我们祷告的回应，因为神的回应经常跟我们的祷告看上去很不一样，而我们的认识能力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我们见过的东西，我们总是从我们见过的东西里面找答案。比如有时候我们会说，我都认不出你来，因为我把你跟我之前见过的样子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人一辈子只见过奴隶的生活，那么奴隶的生活就限制了他对一切问题的想象，所以他可能看不到神的回应。我们来挖更深一点哈，以赛亚书55章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注意这句，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等一下，我明白恶人为什么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但是当说到不义的人的时候，圣经说要除去自己的意念。意念就是想法，这说明不义的人要小心，因为他们的想法会害了他们。我以为我应该比现在有钱，我以为我30岁之前就应该已经结婚了，我以为我应该比现在混得更好，但圣经说你应该除掉这些想法，除掉你对婚姻的理解，除掉在你心里教会是干什么的，除掉你觉得你配得上什么样的配偶，除掉你觉得你应该挣多少钱。因为如果你抓住你自己的想法不放，你就没办法成为基督里新造的人。你的生命需要一个清空的时刻，说不是我的意思，而是要让你的意思成就，因为你知道什么是最好。以赛亚接着说，说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赦免什么东西呢？赦免上面说的恶人的道路和不义人的意念。你可能会问，你说想法也需要赦免吗？当然，想法也需要赦免。我奶奶活着的时候有时候会说，说你这么想就像个笨蛋，她不说我们笨，她说我们的想法像笨蛋，因为她知道教育孩子的关键是教会孩子应该怎么去思考。如果你总是跟她说，你必须这么做，因为这是我说的，你就没办法教孩子怎么思考。当我们对某一个人做的事情很生气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他说，说你想什么呢你？我们对他做的事情生气，但是我们会说他的想法，因为他做事的源头是他的想法。我们不认同他挑选的道路，但他挑选这样的道路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意念。所以我们说，我真不明白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们看下一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你除掉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神在告诉我们什么？神在告诉我们意念和道路是紧密相关的。神在告诉我们，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把你带到应许之地的道路跟你自己设想的道路不一样，我应许要祝福你，但我没告诉你我怎么祝福你，我应许要带你出来，但我没告诉你通过谁带你出来。我以为我会成为明星，我以为我会成为老板，我以为我会发财。别让你的想法挡住神给你的道路。如果你能把你自己的想法降服在神的脚下，而不是围绕你自己的想法去修个神龛，去崇拜你自己脆弱的想法，你就能更早的走上神给你安排的道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顺服，这就是顺服的含义。我顺服 意味着我放下我自己的想法，放下我自己的计划，放下我自己的预期，放下我自己对成功的定义。之前如果有人说我很成功，可能是因为我是上市公司的 CEO， 但这只不过是个头衔。我们希望自己管的公司越大越好，但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也许街边卖小吃的摊子比一家上市公司还更成功，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更有价值，更多的人因为他而得到了祝福。我们喜欢出名，喜欢有面子，喜欢有势力，但神喜欢强大的内心。你是个名人，你是个强人，但你是不是一个好人呢？我发现有些人很有势力，但意志很软弱；有些人很有面子，但内心很脆弱；有些人很出名，但不敢听一点反对的声音。外表的强大经常是假象，他们的生命可能有很多的危机和问题，一点都不蒙福。而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人，很可能才真正了不起，因为他们的生命中充满了平安和喜乐。在我们的事工里就有很多了不起的人，他们可能外表看上去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头衔，但是你千万别去招惹他们。他们是不是了不起，不在乎你怎么看他们，因为神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你只有除掉你的意念，才有机会看到神的意念，看到神对你的祷告的回应。在我的印象里面，神的回应很少是跟我的祷告一模一样。我们经常认不出神对我们的祷告的回应，是因为他回应经常超出我们的经历和视野的局限。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里边中文翻译的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原文的意思是我会指给你看的地方。神说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那是哪儿，但只要你到了那儿，我就会指给你看，我会指给你看，因为我要带你去的地方，你脑子里没有任何可以对比的画面。我要在你生命里做的事，你脑子里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对象。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一件新事，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因为神要在你生命中成就的，你从来没有在你妈妈身上见过，没有在你爸爸身上见过，没有在你爷爷奶奶身上见过，没有在你的邻居身上见过，没有在你同学身上见过。你没办法在你自己的记忆里找到他。所以神说，我会指给你看，我会指给你看，我能给你供应，我会指给你看，我能治愈你，我会指给你看，我能满足你的需要，我会指给你看，我能把你带出逆境，我会指给你看，那些你生命中看起来疯狂的事情是有原因的。不要因为你饥渴一些还没有得到的东西就抱怨，继续跟我同行，我会指给你看。你没办法在你的想象中理解我要在你生命中成就的，因为你从来没有见过。我会指给你看，我有一个解决你一切问题的计划，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计划。它不在你的图纸上，它不在你的日历上，它不在你的电脑上，从来没有人做到过。我要在你生命中做一件新事，这不是你小学老师跟你说过的，不是你童年时代梦想过的。我会指给你看。弟兄姐妹们，告诉你身边的人，说神会指给你看。大家一起说，说神会指给你看。
神会指
给
我们看。
神会
指给
我们
看。
神会指给我看。
我就是认不出来。
玛利亚里
面。神一定会让我明白。
神
会
指
给我
们
看。别担心。神会指给你看，神指给你看的时候你会明白。
神指给我看，我不明白。
你现在不明白没有关系，因为神会指给你看。从你站的地方可能还看不到神的大手，但是神会指给你看。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但别灰心，神会指给你看。 你处在不确定的环境里，你甚至都不知道你在哪儿，街上的路牌你都没见过，一切都似乎很不寻常，一切都似乎很陌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想回去做你做惯了的事情，但你又做不了你过去做过的，你也不知道你能做什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说，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拯救，我会指给你看。请跟我一起说，我会指给你看。
我会指
给
你
看。
我会指给我看。
我会指给你看。
我会指
给
我
看。当需要你看见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当需要你明白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在那之前，你要凭着信心行走。我可能会让你去一个水池，我知道你看不见，我知道你要摸索着前进，但是不要紧，等你到了那个水池的边上，我会指给你看。我们维护我们现在这个平台，这个网站，每天要花掉2000多块钱，我不知道这么多钱从哪儿来，我妈担心会花掉我们很多的积蓄。我们之前会的那些赚钱的方法，什么卖广告卖流量，我们都不愿意用，所以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没有好的方案。但是神说，我会指给你看，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担心钱。 T.D. 杰克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啊，他要建一个万人的大教堂，建筑商评估说要花8600万美金，他不知道去哪儿弄这么多钱，因为他从来就没接触过这么高数量级的钱。他问他妈妈，他妈妈很有意思啊，他妈妈说，可能是因为我个子矮吧，我想不明白这么大的事儿。但是神告诉他，我会指给你看。他的朋友跟他说，说就算建，你也不要建在黑人区，要去城里高收入的人群住的地方建。他们给的不是不好的建议，这是他们能想到的最好的建议，但这本来就不是靠人的意念能完成的事儿。神让杰克在黑人最集中的地方建了这个教堂，结果 T.D. 杰克的教会成了美国奉献最高的十大教会之一。所以我们不能依靠人的聪明，宁可依靠超自然的愚笨，因为神做事的方式经常让那些聪明的人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也许神让你从打拼了多年的大城市搬回老家，也许神让你离开家乡去一个新的城市打拼，你说你都不知道去那儿干什么。神说，等你到了那里，我会指给你看。在那里你会学到信心，在那里你会学到信靠，在那里你会学会祷告，在那里你能学到大能。有时候你的意念会问你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但是不要让你的意念把你劝回你曾经去过的地方。你靠的不是人的意念，你靠的是超自然的大能。如果你感觉此刻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听到了正确的信息，请给我们的主一些及时的赞美，让我们一起赞美他。
哈利路亚，
哈
利
路
亚，
感谢赞美主，
赞美主，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专门为你预备了一个方案，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但现在他还没有告诉你。但到了合适的时间，神会把一切都向信他的人揭示出来。但是在这之前，他要测试你，看你会不会在还没有明白的时候就顺服地跟随他，走进他应许你要给你的产业。但是主啊，我比以前挣得更少了，不用担心钱，我会指给你看。但是主啊，他们都没有听说过我，不要担心他们，我会指给你看。但是主啊，我之前有个响亮的头衔，不要担心头衔，我会指给你看。关键不在于头衔，关键不在于声望，关键不在于金钱。我在改变你里面的一些东西，在你改变之前你可能不会明白，但是你要相信我，我会指给你看。请告诉你的爱人，神会指给我们看。告诉你的孩子，神会指给我们看。 告诉那些在网上批评你的人，神会指给你们看，神会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他会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神会指给你看。有人说我的讲道像恩典福音，而恩典福音是异端，我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想，是神让我这么讲的，是神让你们来听的。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站在那儿目瞪口呆，因为神会通过我讲的道拯救十倍百倍的人。到了锁定的时候，神会指给我看，而且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快。跟你身边的人说，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
要来了，
要来了，
要来
了，
要来
了，
要来了，
要来
了，
要
来了，
要
来了，
要
来
了，
要
来
了，
要来了，
马上就要来了，
要
来
了，
要来了，
要来
了，
马上就要来了，
阿门，阿门。加拉太书说，我们行美善的事，不要丧胆，如果不放弃，到了锁定的时候，就会有收获。你现在可能还没看到，但是神说我会指给你看。我感觉神的恩膏流淌在我的话语里，智慧的言语在这里运行，圣灵刚刚触摸了某个人，神告诉他我会指给你看，只要你在我里面安息信靠我，我会指给你看。在你的沙漠里我会给你安全，我会把水从岩石里面引出来，我要按照我的丰富和荣耀满足你的一切的需要，我会指给你看。吕正中的一本是这么写的，他说，永恒主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你本家，你亲族，你父亲的家，往我所要指给你的地区。原文也是这样，是一个排比句，你的本家，你的亲族，你的父亲的家。神说，如果你离开你的，你会进入我的。所有你的意念的源头，神要把你跟他们分开。你要除去三个你的，好换来一个我要指给你的。一起说，神会指给我看。
神会指给我
看。
神会
指
给
我
看。
神
会指给
我
看。
那是我爸爸的房子，我熟悉他们，我了解他们，我在他们中间长大的，我跟他们有血缘关系。难道你要放下，你要我放下我熟悉的一切，来到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沙漠里面吗？而我有的只是你的一句承诺。神说，没错，我要把你能依靠的一切都除去，直到除了我以外，你没有任何人可以信靠。神说他会指给你看，他会说的是在未来，但是跟随神要发生在现在，所以我要在不确定性中行走，走向他说的我会。大家一起说，神会指给我看，
神会指给我看，
神
会
指
给
我
看，
神会指给我看，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这样说哈，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儿。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神说的不是摩利亚山，而是摩利亚地区。摩利亚山是一个确定的地点，摩利亚地区是一大片区域，神会把你带到那个地区。在路德记里面，神把路德带到哪儿？带到波阿斯田地的区域里，他走进了未来属于他的那个地方。神会先把你带到那个地区， 所以你的灵会喜悦，因为虽然你还不知道具体的目的地，你的灵知道你已经越来越近了。跟我一起说，我已经很近了。
我已经很近了，
已经很近了，
已经很近了，
近了，
嗯，我已经很近了，
阿门，
已经很近了，
阿门，
我已经到了那个地区，
阿门，
魔鬼应该在我到这个地区之前阻止我，我现在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缘，我已经到了我的命定所在的区域，我虽然还没有到目的地，但是我已经在那个地区了，我一辈子都没有离我的产业这么近过。我的灵知道这一点，我还看不到，但我能感受到；我还摸不到，但我能感受到；还没有进我的银行账户，但我能感受到；还没有举行婚礼，但我能感受到；还没有成为现实，但我能感受到。对你身边的人说，当然了，你能感受到，因为
你
已经到了那个地区。
当然我能感受到，阿门。
当然了，
当然我能感受到。
看到弟兄
们，当然我能感
受
到，
因为我已经到那个地区
了。当然
了，
弟兄姊妹们，
感
受
到，
们，
已经到那个地区了。
这就是为什么魔鬼要来与你征战。
好吗？
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地区，你可以从你征战的激烈的程度知道，你已经到了那个地区。还记得吗？圣经里面，耶稣把一个军团的邪灵从一个格拉森人身上赶出来。邪灵求他什么？邪灵说，不要把我们赶出这个地区，因为他们在那个地区有任务，要把进入那个地区的人都吓走。所以魔鬼的攻击越猛烈的时候，我离我的目的地也越近，而且攻击越大，祝福也越大。一个攻击刚结束，另一个又来了，因为你在属灵的征战之中，而你在属灵的征战之中，是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地区。以弗所书四章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指的是不能把那个地区留给魔鬼。一旦你进入了那个地区，就不要再把那个地区让给魔鬼了。你离你的应许之地已经不远了。我觉得我是在跟某个人说话，我虽然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我知道你已经进入了那个地区。神继续对亚伯拉罕说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我会把那座山指给你看。当你进入那个地区的时候，你的灵首先能感受到，然后神才会指给你看。这就是为什么你要锻炼你的灵，要开启圣灵的恩赐。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参与敬拜。你说我不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这跟敬拜没关系。我们不是因为感情丰富去敬拜的，我们不是因为情绪激动去敬拜的，我们是为了唤醒我们的超自然的感觉。敬拜会让我们接近神，会眺望我们的灵。我们要学会开启先知的恩赐。希伯来书说，只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官能因为操练纯熟，就能分辨是非了。你的灵的感受能力会因为操练和使用得到加强。使用的方式之一就是敬拜，因为你在跟你看不到的神说话，神会关闭你身体的所有的感官，来强化你的灵的感官。你的身体的感官感受东西靠的是过去的记忆，你闻到一些味道让你想起你妈妈做的饭，你认出某个人因为你看到过他的样子。但如果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一件你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来没有闻到过的事情，你没办法通过身体的感官去弄明白。所以你要用灵的感官。神对我们祷告的回应经常是我们身体的感官认不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神说，我要把天堂的饼降下来。以色列人把那饼叫什么？以色列人把那饼叫玛拿。以色列人在找饼，但是他们看到一种像圆水的种子一样的白色的颗粒从天上降下来，他们把它叫做玛拿。玛拿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东西。以色列人的意念里有过去他们吃过的饼的样子，跟他们见到的天上的饼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说玛拿这是什么东西。有时候神的回应跟你想的很不一样，以至于你可能会拒绝他的回应。 因为你认不出来。这就是福音的一个关键。约翰福音说，说他来到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世界却不认识他。世界如果知道他是谁，他们绝不会把他钉上十字架，但是他们认不出他来。在马太福音16章里面，耶稣问门徒们，你们觉得我是谁？大家都认不出他来，只有彼得认出来。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人指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你看新译本里面，这不是人指示你的，有个括号，说人原文作肉和血，就是你身体的感官。这不是你的身体的感官告诉你的，这是我在天上的父通过你的灵告诉你。你靠自己的感官没办法认出我，所以这不是你的意念，这是从我天父而来的意念。然后耶稣说，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那些不是从自己的意念中理解我是谁的弟兄姐妹的臂膀上，建立在那些能够感知到他们看不到的事情的弟兄姐妹身上，建立在能够通过灵认出我的人身上，建立在得到天父超自然的启示的信徒的身上。我要把钥匙给那些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情的人，因为如果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你就能得到别人得不到。你要能认出来，这就是你的妻子，这就是你的丈夫。有人说，他不可能是我的丈夫，他太矮了。你不能通过你的眼睛认出你的丈夫，你要通过你的灵认出他，因为你的眼睛看到的会改变，你灵里感觉到的才永远不变。所以要认出神的回应，你必须放弃你记忆中的图像。你不能动不动就想回埃及。神告诉你，等你到了那个区域，他会指给你看。现在我们有了充分的准备啊，让我们再读一遍出埃及记16章，我们之前读过的这几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出发，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体会众在旷野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他们想要死，死在哪儿有区别吗？不管是死在埃及还是死在旷野，不都是死了吗？当有人说话像个笨蛋的时候，你不要去跟他争辩，不要跟他们争辩，因为他们受到了创伤。死在埃及和死在旷野没什么区别，以色列人居然为了死在错误的地方来跟摩西发怒。他们接着说，那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所以现在以色列人想回埃及去死，他们记得在埃及吃过什么，难道不记得在埃及受到过什么样的待遇吗？他们在埃及被皮鞭抽，他们在埃及受虐待，他们居然愿意为了一顿晚饭回去受虐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曾经在生活中拿更好的去换过更差的？你有没有回到过那些虐待你的人身边？你为什么愿意回到那些经常伤害你的人身边？是因为他们做的饭好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你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大家看到问题所在了，他们要收进来还要预备好。我一直以为天上掉下来的是饼，我一直以为天上掉下来的是蛋糕，但是我没想到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我除了收之外还得自己把它预备好。没想到我还得自己做饭吃。在民数记里，民数记11章8节说，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 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怪不得以色列人没有认出那是天堂的饼，因为他们还得把它做成饼。原来神降下的玛拿不能马上吃，神降下来的是潜力和机会。你会不会其实已经得到了神的祝福，但是你认不出来，因为你还没有给他足够的关注，去把它做成饼，让它发挥出全部的功效来。你在等着你印象中的饼，而不是花精力把玛拿做成。所以请记下这个词，参与，这是神交给摩西的。神为什么要用摩西去解救以色列人呢？石灾是神降下来的，埃及的军队是神淹死的，苦水是神变甜的，玛拿是神降下来的，为什么还需要摩西呢？因为神要我们跟他同行。因为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对神来说很容易，这根本不是神觉得最重要的部分。神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把埃及从你里面除掉，而神给了你自由的意志，所以没有你的参与神就做不到这一点，所以神需要我们参与。后来在西奈山，神给摩西十诫，当神第一次让摩西拿着石板下山的时候，那个石板完全是神造的。结果下山之后，摩西看到以色列人背逆，气坏了，把石板给摔了。等摩西第二次回到山上的时候，神说这一次你要自己刻石板。当摩西参与到刻石板的过程中之后，石板并没有损坏。在圣经里面，神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要参与。神不会从天上降下不需要你做就能吃的饭。你向神要工作，神给你的是一个面试。你跟神要丈夫，神给你的是一次约会。你向神要产业，神给你的是创业的机会。神的应许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你弯下腰就可以从地上拾起来。神把应许放在你伸手就可以抓住的地方，但是神希望你去抓住。你越训练你的灵，越能认出神给你的机会，你就越能够抓住神给你的应许。神不会用他自己的手把应许放到你的怀里，你需要认出他来，把他抓到你的手中。跟我一起说，我要抓住我的机遇，
我
要
抓住
我的机遇，
抓住我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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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抓住我的机遇。
今年是什么年啊？今年是 the year of Kairos 是吧？是机遇之年，
机遇之年，对。
神会在正确的时间把你放到正确的地点，但是你要抓住这机遇。神不会从天上下来把玛拿放进烤箱，给你把饼做好了再挂到你的脖子上。神只会给你机遇，你需要去抓住它，把它从你认不出来的玛拿变成你可以认出来的饼。我不知道我在对谁说话，但是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在你的生命中也降下了祝福，就在你弯腰可以捡到的地方。但那还不是菜肴，只是做成菜肴的原料。如果你不小心，你会从它上面迈过去，把它叫做玛拿，而不是把它拾起来做成饼。神的回应有时候看上去不像是你的祷告，很有可能看上去像是玛拿。我讲的对你们有帮助吗？如果你没有感动，这是在对你说话，这说明神也给了你一个祝福，虽然它是半成品，看起来不像你祷告的时候想要的，但是不要跟它擦肩而过，不要把它叫做玛拿，不要说这是什么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讲到的目的是把玛拿这个词儿从你的嘴里拿走，让你知道神降下的就是神承诺的，不要怀疑你的神。请弟兄姐妹们举起双手，我们要收尾了，我们要结束了。神要送给你潜力和机会，
有帮助，非常有帮助，谢谢神。
哎呀，但是还是
阿们，
帮助很大啊，感谢神啊，
阿们阿们。
但是就是下不了，
感谢主，感谢圣灵对你们说话。神要送给你潜力和机会，你伸手就能抓住，弯腰就能拾起来。
阿们，
看上去可能不像你脑子里想的回应， 因为神不会把你给你把饭煮熟了，神给你的是潜力和机遇，你要伸手把它抓住，并不是神没有回应你的祷告，你要在清晨起床之后把它抓住，然后你要把它揉成饼放进烤箱烤好了再享受它。好消息是你离他从来没有这么近过，你向神要的所有的东西都在你伸手就能抓住的地方。请闭上眼睛，跟我一起伸出手来，伸出手来可能没有那么舒服，胳膊可能会累，因为它还不是成品。但不管你想要求的是什么，把它放进你的意念里，把它放进你的灵里，把它放进你的感官里，然后握住它，用力把它抓过来，用力抓过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